民进党蔡政府诸多改革可彻底成功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黄良慈。古代有王安石变法，虽其原先之意是希望能够让宋朝茁壮，然由于许多原因，导致最终形成党争，变法失败。台湾在蔡总统上任后，立志改革，别有居心。读政治的我们，以史为镜，纵观全局，蔡政府的诸多改革项目，应如何推动，方可避免失败，克抵成功？国父认为革命是破坏事业，有非常破坏才有非常建设。前朝蔡政府一口气推连串改革，转型正义不可能任务，所谓贪多嚼不烂，族群树敌太多，马政府国民党遗臣司徒复国与王子展开复仇计划，执政党开辟太多战线，收拾战场能耐又只蛮干一招，当前驴迹穷时，政权恐天国尽了，蔡英文连任确实险象环生。古往今来，安于现状乃人类共同惰性，古今中外，不管改革利益是否良善，动机是否正确，即使私欲变法图强，几乎失败例子多于成功，原因最大是利益既得之保守势力的反扑阻碍，甚至可能是受益者无法适应突然骤变，反而怪罪改革者多管闲事。美国南北战争解放黑奴，扮演种族平等救赎的林肯总统反遭黑人暗杀，因惯黑奴已长期依赖惯老板白人雇主，骤然解放顿失所靠，何去何从，茫然无措，把气全出在始作俑救命恩人身上。228事件发生也异曲同工，台湾光复，同胞脱离殖民，寄人篱下苦日子，虽自由民主出头天，工作却没着落，取缔私烟井间接导火线，圆环基烟事件引起全岛串联暴乱事件，再再说明改变现状与人类死于安乐习性相矛盾。对的事也要摆在对的时间点才是对的，是对时不对，空忙反效果。譬如肃贪是对的事，但在阿扁时代提反贪渎建议，会大水冲到龙王庙遭斥，时间点错误也。反之，马总统嫉恶如仇恨特权，跟他提反官说一定获采纳。王莽号称新政改革，民生政策内容看起来很棒，为何失败？因为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政府处处与民争利，导致货币混乱，百姓饥穷。宋代范仲淹与王安石推新法，招来群小围剿及舆论攻击，落得失意隐退，郁郁以终。明神宗张居正雷厉风行结怨毒，被诅咒清算。清光绪皇帝百日维新，八国联军如丧家之犬的慈禧太后亦亲自下诏变法，奈何时不我与。当然，变法改革也不乏正面实力，汉武帝雄才大略，一方面与民休息，一方面政治变革，后值实力后数度讨伐匈奴，唐太宗励精图治且世人之名，以建成魏征魏晋明得失，开疆拓土部落尊其天可汗，汉将唐土空前绝后之国力巅峰，文景与贞观之治缔造中国两个盛世，汉人唐人乃成中国人代名词。蔡总统上任后即立志改革，诸多改革项目约略有追讨不当党产、年金改革、一例一休劳动条件大翻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同性结婚合法化。蔡总统就职届满周年时，这一改革元年里，几乎是在各方抗议、谩骂声中度过争议的第一年任期，由垂直下滑民调可评价其惨不忍睹改革成绩。当然，民意如流水，参考即可，无需在意。蔡总统也酸溜溜表白是为台湾做事，不是为民调做事，充分表明他不为满意度退步所动。从他就任一年来态度跟作为可窥见，蔡总统不但不为民调做事，也不为民众做事，而是只为民进党做事，这心态早为他改革不顺遂埋下败笔。为何听来充满正义凛然的转型改革，改革路上却遍地荆棘呢？原因如下：推动应兼顾情理法顺势而行，方可克抵成功。一、 从党产条例到党职并公职条例再到修订的年金新制，可瞧出一共同点，就是都属回溯法，而且针对性很高，都是假改革正义之名，对国民党及军公教展开清算斗争之时。威权时代匪谍自首尚可既往不咎，何况党职并公职是国家制定的，大概只有暴政中的超级苛政才胆敢立此恶法中的恶法，试想过去合法，现在突然不合法，还要追究索赔，多么恐怖之事。同样今天合法行为也难保不会成为明天被回头追溯的非法行为，蔡政权追根究底真够彻底，不当党产溯源70年，不义退休公教年金与党职并公职也远远流长数十年，明显针对敌对政党与非我族类族群的无情斗争，却虚情假意拿转型正义沽名钓誉，恐难获眼睛雪亮人民认同。史记张氏之列传，汉文帝出币至中卫桥，有人违反币令惊动皇驾被捕，廷尉张氏之裁处罚金引发文帝不悦，廷尉秉奏一轻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皇上量察曰，廷尉当是也。帝制时代即有如此明君良吏，反观民主政治立法执法竟这般随执政党即兴演出，请问民安所措其手足。不利益事项务须谨守信赖保护原则，否则一旦人民对政府产生施政信赖危机，国危矣。二，多数觉得游戏规则不能因蓝绿有别，上上届国民党完全执政完全施政，掌握国会绝对多数却毫无适用，民进党一夫党官国民党即一筹莫展，只能望议事台兴叹，连个纯粹两立的服贸法案都排得进审部了，政策胎死腹中至今。现在两党主客意味攻守交换，明显违宪的党产条例、年金改革及违背对劳工政见承诺的一例一休，强度关山说过就过，沛然莫之能御。民进党在野席次落后时要比拳头，指控国民党表决多数暴力，执政席次领先就要国民党少数服从多数，选择性遵守数人头体制，让理性选民错乱与反感。执政党善变的民主素养相对杞人疑窦，所提出的改革案之正当性，改革多点民主少点独裁，才能减低排斥力。三，兼顾时空背景的演变，军公教退府制度历经跨世纪之不同时空转变，军公教薪资结构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库充领情况起了大变化，今天的公教待遇也许已不菲薄，日子过得并不寒酸，但早期曾共体时间领微薄薪水度日，习非金笔，所以减年金不能一概而论，一刀砍是最糟糕差劲的改革方式，先污名化再宰割更可恶，怀胎十月，所以每个儿女都欠母亲住肚子里的9个月房租，国家行政是延续的，不管轮替到那个颜色政权，都无可否认亏欠退休老公仆在职累积年金，不许欠债怨债主，不孝怪父母，今日政权一味怪旧政府，存心耍赖还发不公义年金公文羞辱。再举个网络故事，大陆有个年幼小偷儿，偷杂货店饮料被老板娘追到街道一把抓住，旁边玉果店老板见状，不但付款解围，还叫小女儿附送一包裹，小孩仓皇离去，后来该老板积劳成疾病倒，开刀住院花费逾30万人民币，没健保就算卖掉店面也不足缴医药费，女儿累趴病榻前愁云惨雾之际，忽见电脑荧幕账目归零，账单末尾有医师署名附记，医疗费用30年前已付，一罐饮料及一包玉果早收了。此温馨赚人热泪，是否隐喻退休年金公务员早在30年前已陆续付清？有洋葱为报恩感动故事，对照号称年金改革政府的恩将仇报，感恩医药费 vs 不义年金，何等讽刺，历史会记载这段的。退休制度是政府片面定的， 给付退休金是国家应负的承诺责任，执政无能搞坏经济却回头怪退休工叫贪领无厌，乞丐赶庙工混淆是非，报复性尖酸刻薄言语突然引发反弹。四、公众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台湾政坛找不到几个值得寄托的政治人物，人民信任感缺缺，其被自顾自身利益或只顾所属政党利益，漠视民间疾苦，年改提出敢推动吃力不讨好差事，至少勇气可嘉，遗憾手段粗暴，过程仓促，方案粗糙，时机可疑，嘴脸可憎。蔡英文当选之夜宣誓要谦卑，谦卑再谦卑，结果宣称最会沟通的政府，听不进退休军工教年金意见，一概冠以不公义大帽，也听不见绝食劳工反对山国定假声音，全以蛇龙拒马拒抗争于立法院外，国道收费源自救会索赔及一例一休，乃典型的政府轻诺寡信范例。多少古君王流落民间受粗茶淡饭接济，从此难忘吃过那平凡中的不平凡食物，因为有感恩味道。每位军公教贡献或许微不足道，安定国家维系政务运作则功不可没，执政者不能上楼去梯，过河拆桥，少点年金领究竟有无关系。看个案评估难讲，孩子考59分，老爸安慰差一分及格无所谓，老妈另有严肃观点，认为老公当初若差一分连招落榜，进步了大专窄门，两人就不会同班，进而恋爱结婚生子。凡事因果相连，年金缩减能说亮不亮没关系吗？宋朝李之仪诗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矣。新年今至老伴刚巧踩楼地板，同梯退休同事则住比三，地下室三楼，只月领20500元，他俩都没18%优惠利息，退职彼此不相见，与众多头顶天花板者共领这池年金，基金何时到众说纷纭，年改此忧何时歇，只愿退职诸君此刻都似我老伴心如止水。保险公司资产若正常，不能以寿险户太长寿拒绝给付红利，蝶恋花游览车事故也不能因保费才几十元却要赔偿几百万而理赔黄牛。五、政党轮替是民主常态，但转型不正义是政治变态。武大郎玩夜猫，什么人玩什么鸟。大陆文革红卫兵是洗脑儿女去斗争父母，年改红卫兵则年轻公教被怂恿斗退休老公教，包括警消街头抗争之学弟党学长自相残杀情形亦是。缺乏领导统御能力的主管总希望部署勾心斗角，不团结各个急迫才好管理，同样昏庸领导人爱搞愚民政策。富家女总统养尊处优，官邸装潢及坐车御厨挥霍无度，近9000亿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挥金如土，说穿则是选举绑桩。总统乞丐许宏愿不身体力行，却要退休公教牺牲，谁甘服？财产权剥夺官逼民反，谁善罢甘休？六、结论：错误决策比贪污可怕，盲目改革比因循苟且更祸害。蔡政府整宗包裹式改革，心术不正包藏祸心，加强阶段政绩即兴造进，毒树常毒果，败相浮现。改变九二共识现状，大陆客不来，冷气团、沙尘暴、烧煤发电、PM2.0 污染源等却不请自来，旅游业院景气萧条，企业院加班费负担重，劳工院薪资低档停滞，军工教院年金缩水，全民院物价水涨船高，台湾天空似乎怨云笼罩，以为只有监狱法院冤气重，社会居然也怨声载道。宦海浮省为官一时，人民厌乱求治如大旱望云泥，施政满意陷谷底，强推政策救民调，持灭火器扑灭怨火也该占上风位置，完全执政后打着民主反民主，打着改革旗帜骗选票，转型过度正义变过度不正义， 靠恶法执行巧门及拙劣手段，恐弄巧成拙，抗争群众连杀字都出口，不乐见张良散尽家财的力士追及秦始皇汉室，但武则天作天改革会变汉武帝永垂青史，或林肯总统以身殉道。一部春秋史，古来攻南权，古越赵京城，变法改革需慎思谨行。这么轻松爽快改革缺，阎王都想跟蔡执政交换呢。蔡英文粉墨首登场，陈建仁副总统赶在年金改革国事会议前夕召开记者会，公布预计改革方案时要点，强调基金永续经营，让世世代代领得到。军工教退抚金濒临破产原因可能很多，包括制度定得太优厚，近乎图利某部分人，还有投资及政策护盘不当，最重要也最关键因素应该是国家经济没搞好，以致无法担负最终给付保证责任。所以是政府无能，退休公仆无辜，但观看改革这短小过程，改革者自居的蔡政府似乎公务员万方有罪而错不在政府姿态，一副公卿辨事主之无赖嘴脸，难怪被改革无奈之余愤愤不平，绝食代表被酸言消遣，看绝食到几时，发发牢骚也遭恐吓包围，越多次砍得更凶，被砍还不能喊痛真欲哀呀。话说阎王问每位投胎者来生愿望，有个魂说，我生前富可敌国，拥三妻四妾，出入名车豪宅，吃山珍海味，故比照前世待遇即可。阎王听了不假思索道，那阎王干脆你来当，我顶你那位子就可以了。瞧蔡英文的年金改革构图，多缴少领晚领，政府尽力脱卸该有的分摊比率，又是事主庄公亲自身事外事的，这般轻松改革爽缺，阎王都想跟蔡执政交换位子呢。不思提升平，只一味拉下富，难道扯成均平社会就算转型正义，就称得上改革成功了吗？期许人民先苦后甘，却根本是人民苦你官员甘罢了。枪杆子出政权是毛泽东夺权与掌权治理名言，军人有政变隐忧，所以该领域年改单独处理，18%分期六年终结，省下经费将拨补退抚基金，所以剃落的羊毛贴回羊身上，表面无差。这部分笔者称之蔡英文加连战条款，因为蔡的政务官18%被迫放弃，对连战们不跟进及不以为然。早思除之后快，年金年资改可惜是的确未转换跑道开方便之门，但年金请领年龄与劳工其一延至65岁，劳工抛头露面且劳力性质居多，比较公务人员冷气房哪比稍显委屈。另外公教月退领75%在职所得拟以15年逐步降至60%，坡度拉长不失和缓处遇，遗憾许多退休公仆恐因之不及看到改革落成这天到来。这部分笔者称之割蓝粉丝条款，还有党职并公职一领要找国民党还说法，笔者认为是朱母迁到牛须之荒唐罪语，它属党国一家威权体制的独特产物，属时空产生的交错，可是错不在当事人也不在这代国民党，历史共业因体谅包容态度收拾残局，送佛送上天，何必为得不足半途而废。继承法定事实，阿扁执政时的人事行政局长李义阳也认定不违法，至于公股银行13%优存亦一并改革之列，那可能是银行借低薪外补偿性的薪水一部分，此也许是周美金条款吧。领18%的多数该费，所得替代率偏高也是事实，违反信赖原则硬干很缺德，不过崩盘前断然速效解决也功德一件，让人嫌恶的是吊儿郎当嘴脸及污名化手段，而且改革充满针对性，及公务族群恨周美金及于银行员，蔡英文痛失18%恼羞成怒，因人山修权益乃挑软柿子偏食行为。况且如921矩阵三楼现成一楼，年金天花板一系变地板，叫夹缝中的人怎么活？ 每个人迟早养老，执政者没同理心，当心草神托俺公，草神托俺爹，因果报应上升。宰相有权能割的，孤臣无力可回天，完全执政党，大权在握，大可为所欲为，须知狗急跳墙，党人才路成千古大计。党产如此，年金如此，缺乏危机意识，有些危机后悔停止回得了步，某些则回不去，逐步走向万劫不复，向身体器官健康指数降下去就好转步了，直至衰竭。一旦公务员冲冠一怒为年金，弄到国政要死不活，甚至引共军入关屠城，台湾独立，外国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内部发生动乱，皆中共声明武力保台时机及原因，川普不大理会一中原则决词，蔡英文津津乐道台湾总统，若加上被改革之众群起而闹，平乱理由风云际会，斩首师出有名，百姓引领夹道欢迎解放军接收政权，岂不与消灭万恶共匪、解救苦难同胞之传统教科书相矛盾？衷心感谢日前蓝白立委导正年金之乱。